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在这之前呢，我们曾经读到过大卫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之后呢，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就开始一件一件的发生了。首先啊，是大卫的长子暗嫩被他的弟弟押沙龙杀了。后来过了不久之后呢，押沙龙竟然开始自立为王，并且来叛变，而且要来追杀大卫王。那这时候大卫王就不得不离开他的京城耶路撒冷，开始过一个逃亡的生活，就好像从前扫罗王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一样。但是这一次要追杀他的人却是他自己的儿子押沙龙。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九到十七节。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位叛变的押沙龙，想要来追杀他父亲的押沙龙，被大卫王的将军约押杀死了。但是杀死押沙龙是不是大卫王的心意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八章的第五节。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大卫王听见押沙龙被杀死的消息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这记载在第十八章的第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押沙龙啊，我儿。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押沙龙的死并不是大卫王的意思，而且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将军，大家都听见了。大卫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要宽待这少年人押沙龙。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一位父亲的心。大卫王虽然面对他的儿子，杀了他的长子，并且在这个时候要来追杀他，但是这位身为父亲的大卫，他仍然希望给他的孩子一条生路。我们从大卫王的身上看见一位父亲的心，虽然他孩子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这位父亲永远愿意给他儿子再一次的机会。但是我们再来看看约押，他知不知道大卫王的吩咐呢？他知道，他听见了，而且不但他听见，其他的将军跟所有的兵他们都听见了，甚至在约押要杀押沙龙之前，约押的兵还提醒他，王曾经吩咐过不可以害那少年人约押，但是约押仍然不管，照样把押沙龙杀了。在这里圣经并没有记载 约押为什么要杀押沙龙，他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们在前面曾经读到过，当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带着他的以色列的人民要来向大卫王来投降，然后大卫王也接受了。那但是在亚尼尔回到他住的地方的路上呢，约押用诡计来欺骗亚尼尔，然后把亚尼尔杀了。在之后呢，我们也会读到，就是当押沙龙这个叛乱被平定之后呢，约押又把跟随押沙龙的一个以色列的大将军亚玛撒给杀了。所以约押杀了这两位将军，圣经上对他这样的一个行为，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在后来我们要读到的列王记上第二章32节是这样写的，耶和华必使约押流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比他又义又好的人，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犹大元帅义铁的儿子亚玛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押杀了许多人，特别是他杀了这三个很重要的人，亚尼尔、亚玛撒还有押沙龙，他杀了这三个人都不是大卫王的意思。而且在大卫王死后，从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的口中提到约押杀的这两个大将军是比约押又义又好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约押是一个不体贴他主人大卫王心意的人，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把比他好的人杀了。所以我们再次回到撒母耳记下第18章，就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当约押看见押沙龙被困在橡树下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不是他主人大卫王这样一个想要给儿子再一次机会这样一个慈爱怜悯的心肠。我相信他当时所想到的呢，很有可能是这样，可能会想到说，哎呀，押沙龙有他自己的大将军亚玛撒，那如果我今天留着他的活口，将来有一天万一他继承了王位，他还会重用我吗？他一定重用他自己的将军，所以不如就把他杀了吧。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并没有体贴大卫王的心，他反而照着自己的私欲把押沙龙给杀了。所以约押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不体贴他主人大卫王的心意的人。所以在这里我要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来想想看，我是不是一个能够体贴天父上帝心意的人。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在我服事团队里面呢，有一位基督徒，那时候我算是他属灵的遮盖也算是他一个属灵的权柄，那我也尽我的能力所及我来帮助他。可是后来我却发现他在别人在我的背后说我的坏话，特别是呢，他会用很负面的想法来曲解我的意思。其实我那时候我的出发点是要去帮助他但是却被他曲解成我看不起他。但是当时呢，我决定我不去跟他理论这件事，然后不久之后他也离开了这个团队。那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放诸脑后，就不再去想他了。但是想不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跟这位基督徒又在同一个团队来服侍，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我又成了他属灵的遮盖。在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天父上帝把我从前一个没有写完的功课重新又拿到我的手里，叫我把它做完。但基于过去一个不好的经验，我当时所采取的态度就是我尽量避免跟他接触。虽然我们维持一个表面上和谐的关系，但是每次说话交通，我尽量用最少的话跟他说完，甚至我避免跟他有任何目光的接触。因为我想到过去这样的经验，所以我避免任何一个机会能够让他再次来曲解我的话或是我的意思。所以基于过去这样一个不好的经验呢， 这个基督徒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麻烦人物，所以我当时的第一优先就是要怎么样能够避免惹上一身的麻烦。所以身为一个属灵遮盖的我，我并没有尽到一个帮助他成长造就他这样一个责任。我记得有一天当我想到这位基督徒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天父好像在用一个微小的声音问我，你是怎么看这位基督徒的呢？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麻烦人物，我要非常的小心。但在这时候，我好像感觉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说，你看，他是一位代祷者呢。原来，在我眼中的这一位麻烦的人物，在天父的眼中，却是一位代祷者。我看这位基督徒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所以我看见的是他过去的麻烦，但是我们天父上帝所看见的却是他的潜能，是他的将来的呼召与命定。后来我想想，这位基督徒的确他已经越来越不是他从前那个样子了，但是我一直在用我过去的经验、过去的伤害、过去的眼光来看他。在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约押不能体会大卫王那为父的心，所以当约押看见押沙龙的时候，他就一刀把他杀了。我当时因为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所以我看不见他的潜能，而且我不断的用我冷漠的态度来扼杀他成长的热情与机会。所以后来我决定我要改变，因为天父已经给这位基督徒第二次机会，所以在这个时候天父也给我一个第二次机会，所以我要开始从我的心里面来愿意接纳这位基督徒，我要饶恕他，我要原谅他过去对我的伤害，我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从心里面愿意来接纳这位基督徒的时候，我开始可以对他面带微笑，从我自己里面的改变来开始融化我们之间这样一个冰冷、这样一个破碎的关系。后来我才渐渐的明白，原来天父上帝把我们两个再次放到同一个团队里，是为了能够让我们能够一起成长，把这个当初做到一半的功课，我们能够一起把它做完。今天这位基督徒他成了一位代祷者，而我自己更是感谢主，因为他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够认识天父上帝的心。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仅仅要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更要能够来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所以我们不要像约押一样，虽然他听见了大卫王的吩咐，但是他却完全不体贴大卫王的心，以至于他看到押沙龙的时候，他所看见的是一个威胁，是对他将来一个权力利益的伤害，所以他的反应是把他杀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想想，在我们的亲戚、在我们的家人里面，或者在我们的教会里、在我们的小家里，有哪些弟兄姐妹，或者甚至在我们的朋友里、在我们的同事当中，有没有哪些人过去我跟他相处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对我造成了许多的伤害，甚至让我带给我许多许多的困扰，甚至让我放弃了希望，我不想再与他来往。今天就求神来开启我们，天父你是怎么看他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保守我，让我不仅仅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更要能够来体贴你的心意，以至于我能够来饱尝你的慈爱，并且让我开始能够有你的眼光来看我周围的人。奉耶稣的名的祷告， Amen。